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守夜者三：生死盲点》，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一集。金宁监狱的招待所会议室里，守夜者组织的几名成员围坐在会议桌前。聂之轩的肢体断端已经包扎好了，并且重新安装了假肢，虽然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阿布因为脑震荡还在住院，不过医生说了并没有生命危险。肖朗被催泪瓦斯熏得到现在还两眼通红，但是他还不忘贫嘴：哥呀，你真贼，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对我们还保密。肖棒微微一笑：只有连你们都保密才能做到以假乱真，只有我和庄监狱长知道这个事情。程子墨说道：说到以假乱真，阿布手臂上的烟疤做得很像啊，不过包括我们和对手可能都不知道杜氏的烟疤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一看阿布做的伤疤就会相信那是杜氏。阿布的模拟画像其实比特效化妆术更厉害。林墨看着那张从阿布手臂上撕下来的特效化妆乳胶，不过这个做的确实很逼真，至少一看就是一个40多岁营养不良的男子手臂的皮肤。阿布是一个20岁出头的卷发男孩，平时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皮肤白皙，身材瘦弱，遇见生人的时候阿布很容易害羞，但是这个看起来文绉绉的小男孩却是守夜者组织里模拟画像和特效化妆的高手。之前一直没看到过阿布大显身手，这一次啊，还真的是一鸣惊人了。肖朗赞叹道：开始没看见阿布，我还以为这小子又躲在后台协助呢，没想到他这么文文弱弱的也可以横刀立马，看来啊，守夜者没怂人。横刀立马什么呀，我们俩都无力反抗。聂之轩自嘲道。肖朗安慰着说：聂哥，你那是特殊原因，不然他们也没那么顺。总之任务还是失败了。聂之轩依然自责。肖望说道：不，我们只付出了3名交警和2名组员轻微受伤的代价，就换取了击毙1名犯罪嫌疑人，摸清部分对手特征的战果。这不是失败，是成功。至少不是完美的行动。聂之轩说道。那是因为我们给他们的准备时间有限，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不完美的。不过我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啊，总觉得我们的计划已经天衣无缝了。肖望也有些自责。肖朗说道：我觉得呀，还是要找他们司法部门的麻烦，不是说好了勘测地形的吗？结果那么大一山洞都没勘出来。这个怪不了他们，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勘察路面车流以及周围环境，就几个小时时间让他们把绵延50几公里的地形以及周围设施全部搞清楚并不现实。那个山洞也挺隐蔽的，不进山是不知道的，甚至连周围居民都不知道，而且山洞又不可能在卫星图上显现出来，所以没有发现没有什么好苛责的。林墨耸了耸肩膀：查到了山洞，说不定他们又躲水底了。不过站在他们的角度，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计策天衣无缝。肖望指着面前的一块白板解说对方的计策：刚刚当地警方对他们有可能使用的车辆进行了分析，应该都是被盗车辆，拆了号牌，而且他们几乎不出现在人口密集有视频监控的地方，所以无法追踪。那可不，阿布被锁在车上的脚镣都能瞬间解开，那车锁对他们来说算什么呀？肖望插话道。肖望点点头，接着说：通过对山洞的勘察，山洞内的地形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而且这帮人还对山洞进行改造，有陷阱、铁制的绊马索、刺尖地钉等等，总之山洞的深处就是一处机关重重的危险之地。肖朗捅了捅林墨：你看我让你别进去是对的吧？林墨一脸的无奈：明明是我不让你进去吧，你肯定记错了。我们的对手是这样设计的，等车队行驶到金宁湖边的时候，有一个人驾驶一辆小车故意侧翻入湖，同时设计了假的呼救。我们毕竟是警察，不可能对意外事故不理不睬， 所以他们这一步棋是逼我们停车，最好的效果是分散几个人入水救人，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肖朗指着白板上的图形，紧接着他们使用的经过车厢磁化处理的小货车超过我们的车队。之所以用货车，一是从正面看不到货车车厢内的情况，二是他们投掷完磁铁以后，我们向他们射击，他们也可以把车厢挡板当掩体。磁铁吸附上囚车以后，不仅可以把我们缴械，而且还能当成拖车，直接把囚车拖出车队，甚至囚车在他们车辆后面也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挡箭牌。林默说道，其实这是一招险棋，路上要是有其他车辆的话也会被吸上，那他们就拉不动了。肖旺点头认可，接着说道，所以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沿着右侧路边行驶，到了密林之时一个大急转钻进树林，在这里他们就安全了。本来也许他们还打算和车内的守卫对抗一下，毕竟车内空间有限，不可能有多个守卫，他们自恃人多也就不怕了。但是没想到聂哥也因为磁铁的作用直接丧失了抵抗能力，也可能他们对我们很了解，知道我们会集中优势兵力在周围守备，而车内的守备一定会是监督公安业务和医学的聂哥，所以他们直接选择了磁铁这种方法，一举多得。林默说道，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们把阿布集运以后劫持到山洞里边，山洞已经预先准备好了各种机关以及假的摩托车的胎痕印记，目的很简单，我们要是骑着摩托车追进山洞就会被机关困住，要是绕道追赶也同样是把洞口重新留给他们，等到我们走后他们重新出动，由之前开校车的那个人驾驶其他车辆接他们从公路离开，这就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可是他们没想到我们看穿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而且我们的后援部队到得那么快，更没想到从一开始他们的目标就错了。肖朗说道，对，武警赶到的时候把那辆车直接逼走了，他们想往北逃窜再寻找接应地，但是却碰上了我带来的特警，所以他们重新退守精心设计过的山洞，认为这里是最安全的，同时他们发射信号弹召唤另外一辆接应车，也就是从北边驶来的商务车。其实他们发现舵设是假的，又折损一人，这才刚好可以挤上那一辆摩托车逃窜，不然他们也是逃不掉的。肖朗说道，催泪瓦斯铁蜘蛛还是挺厉害的，比一枚烟雾弹造成的迷雾面积大得多了，而且信号屏蔽我们无法联络，这些时间节点他们算得非常精准。林默说道。聂之轩问道，啊，对了，为什么信号会屏蔽啊，他们带了屏蔽仪器吗？林默说道，这么大的屏蔽面积，如果使用仪器的话，那么那个仪器个头可不小，我怀疑这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的演化能力。
哎，对了，我击毙豁耳朵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人喊什么麦克斯维，我记得麦克斯维不是无线电之父吗？哎，会不会豁耳朵就是那个可以屏蔽信号的人呢？
演化能力依赖于个体的生命体征，在你击毙他以后，我们依旧是被屏蔽的，在他们逃离到很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恢复，所以我认为能够形成电磁干扰的人应该不是豁耳朵。
豁耳朵的外号可能就是麦克斯维，他应该就是机械师，
但只是制造无线电装置机械装置的人，而不是干扰信号的人。差不多，这铁蜘蛛啊就他放出去的，我看得真真切切。肖朗赞同，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看得出这一次出现的几个人的特性了。在水下，肖朗，你看见对方的身影了吗？
看不见，但是可以确定车内出去的就一个人，游泳特别快，不用换气。
这个人可能是声门部位有演化能力，可以水下闭气，可以发出各种模拟的声音。之前肖朗听见车内有很多小孩子的声音，并且不是录音，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在模拟发声。肖朗插嘴道，那这个演化能力好啊，可以去表演 B-box 了。肖旺继续说，山洞这边的五个人，一个是精通机械的豁耳朵，一个是力大无穷可以举得动成吨的铁块和摩托车，还可以一拳把肖朗打废的大力士。肖朗听到这里立刻打断了哥哥的话，哎哎，别乱说啊，我当时那是为了保护杜社，不是阿布，不然我能躲过那一招的，躲过那一下被我反击了，谁输谁赢还不好说呢。肖旺没有理睬弟弟，接着说，另一个被肖朗击中头部却没有大事，结合你们对他的外形描述，
果分析，它有可能是皮肤组织有演化，比如演化成皮革样，变硬变厚，导致威力不大的左轮手枪子弹无法穿越。
金钟罩铁布衫啊，哎哥，这就是传说中的绝世武功吗？看来这武侠小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啊。
不过你说的对，后来我用微冲扫射的时候是大力士举着摩托车挡子弹的，而不是让皮革人直接断后挡子弹的，这说明对于微冲子弹他们也是怕的。
你这一句很有道理啊。
萧望点头沉思。
萧郎有些自豪地说道，什么叫这一句有道理啊，哥，我哪句没道理？
还有一个似乎是可以屏蔽无线信号的人，最后剩下一个人似乎什么也没做，我们看不出他的演化能力。
我分析他有可能是行动的负责人，那几声尖笑声是由他发出来的。
林默说道，对了，他们的第一声命令听起来像是收队。
哎，对对对，我听得清楚，就是收队。
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警察了吗？
萧望说道。萧朗这话说的还真提醒我了。你们看啊，他们全程有机会却没有伤害我们任何一个穿警服的。一是在囚车之内聂哥没有反抗能力，他们明明携带了匕首，可是宁可让聂哥把信息透露给我们也没灭口。二是阿布的面罩被揭开以后，他们恼羞成怒却没有上前去伤害他。
三是萧朗和林默已经被击倒，他们甚至拿到了左轮手枪却没有伤害两个人，这说明他们并不想去伤害警察。
之前也是使用了校车却模仿声音，并没有找一帮小朋友去冒险。如果真的是有小朋友的话，那么我们救人都来不及，怎么追他们呢？
萧朗辩解道，我那不是被击倒，那是后仰动作，为了缓冲力量保护自己的。
林默说道，这说明啊，他们还不算穷凶极恶。对了，我记得萧朗在提到守夜者三个字的时候，那两个家伙还愣了一下。
啊，这你也看出来了。
林默的特长就是察言观色，怎么林默你有什么看法？
结合幽灵骑士手中的字条，我在想对方组织会不会也叫守夜者。
那也是假冒的守夜者，我们才是正宗的呀。
萧朗挥舞着拳头说道。林默的猜想让大家陷入了沉思，确实幽灵骑士手中的字条直到现在也没人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林默此时的猜测还真有那么一番道理，但是令人沉思的并不仅仅是这个，而是对方为什么也叫守夜者呢？难道守夜者组织之内真的有一个两面人吗？
萧望说道。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是窥豹一斑了。大力士、皮革人、人形干扰器、声优、老大，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对方五个人的特点，并且后边还有车辆来接应他们。萧朗之前也说了，他们可能有十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后边的路还很难走。我们暂且把这个对手的组织称为黑暗守夜者，简称黑手，作为代号，便于后续工作。
下一步，聂哥配合当地警方对霍尔多，也就是他们口中的麦克斯维进行尸检，寻找线索。
我们其他人以丢失车辆的特征和轨迹，这些演化者的演化能力为抓手，继续寻找这些人的下落。既然我们一击不中，他们究竟会组织逃离，另做打算，还是会继续策划第二轮行动，都不可知。所以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务必要集中精力争取抓住他们的尾巴。
是。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萧朗一边收拾桌子上的笔记本一边说道，
这一击啊还是不错的。哎哥，你这次钓鱼执法怎么这么确定对手的目的啊？
萧望瞪了弟弟一眼，
这不叫钓鱼执法。
有声小说《守夜者三：生死盲点》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